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刚才看到你们教会的活力，年轻人的活力，而且我还看不止看到活力，让我更感动的是居然他们都能够用华语，这是别的教会比较看不到的。我本来以为尤其是打的英文嘛，那也很正常，结果他们都用华语，相当不容易啊！我自己在30多年前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是做青少年的辅导，我做的辅导是专门辅导讲中文的，因为教会里头大部分的青少年都是讲英文。我以前那个教会人很多啊，这个青少年也很多，但是有一批青少年是讲中文的，所以我们叫做小留学生。有的他们是很晚才来美国，或者是父母不在旁边，只有他们自己的这一群人，也三四十位啊，不得了。我们那时候这个事工我觉得很有意义。那我记得大概三年前疫情之前，我们有一次 reunion 在一起，那些孩子，以前我带的孩子就这么大的孩子来见面的时候，哇，我差点昏倒，因为连他们的孩子都读完大学了，差点把我吓昏了。我说有这么老啊？我有这么老啊？他们长大的，你看那时候他们最了不起读高中而已啊，最了不起刚刚才上大学而已，哇，居然他说他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啊，真的是。有些现在也在各教会在服侍神，大部分都还在教会，所以这些孩子们在教会长大的孩子真好啊，感谢主啊。今天这不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所以不谈太多啊。今天愿意跟大家，因为是母亲节嘛，跟大家来分享母亲节的信息。哎，这个是前后啊，是吗？啊，是往下，这个是啊啊，好，这个寡人有疾呀 啊你这么一摆，他们就看不到我。讲到母亲节，起码我们要了解母亲节的由来啊。母亲节在美国1906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1906年，在西维吉尼亚，州，在一个圣公会啊，圣公会里头有一位姐妹过世啊，被主接走。其实这在教会里面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这位姐妹呢，她在教会非常忠心，她在教会每一个礼拜来就是教主日学，他教在教会里面，在那个教会教主日学就教了几十年。他的女儿啊，因为他已经过世了嘛，他的女儿名字叫做 Anna Harvest， 这位姐妹啊，她跟她妈妈啊两个人一直相处在一起。这个姐妹终身未嫁，所以她跟她妈妈是感情非常好。结果她妈妈过世，她心里很难过。但是呢，她一直在想，在纪念，在想她妈妈的时候啊，她就在想该怎么样来纪念她妈妈。在1907年，刚刚讲1906年的5月9号她妈妈过世，到1907年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的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日期，她就想， 其实在教会里头，因为很多都是他妈妈的学生，他教主日也教了几十年嘛，他妈妈的学生也都很在想他妈妈，所以他就跟教会的牧师跟他商量了，能不能为我妈妈办一次追思礼拜啊，或者是叫做安息礼拜。他们的牧师答应了，所以也就在那个时候，第二年母亲过世，1906过世，1907年举办了一次追思礼拜。这个追思礼拜啊，叫做很多人来参加，因为大家都认识他妈妈，都很想念他妈妈，所以呢，这样子一个聚会啊，大家非常感动，也非常好。结果呢，也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开始了以后呢，哎，这个安娜她就想，既然大家这么高兴来参加这样纪念我妈妈，哎，别人也有妈妈，那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节日是为了妈妈来庆祝的呢？所以她就开始跟大家一起发起所谓的今日的叫做母亲节，跟他的牧师商量，然后他们就开始周围的教会都去这个鼓励他们，哎，说不定我们可以来一个叫做母亲节的聚会，也就是到了1907来追思礼拜，到了1908年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正式的庆祝母亲节，而且连花都想出来了啊！我们这个教会相当传统，连花都没有啊！像很多教会先送花了啊，送康乃馨，其实那个反而会让姐妹有allergy，反而不好哈。上为什么不送弟兄？因为弟兄一不小心就把花吃掉了。好，那康乃馨，所以在1908年就开始送康乃馨了啊。但是他们又有区别，母亲在的戴红色的，母亲不在的戴白色的，所以就这个母亲节的开始，1908年。当然后来要正式，哎，它真全部掉下来，没有关系了，听得到吧？会不会太响？不会哈，就怕不响啊！我讲到人家讲也很难打瞌睡啊，所以也就是这样子开始以后，慢慢的啊，到了以后影响了全世界啊。在刚刚讲的这个 Anna Tavis， 她过世的时候1948年过世的，她在过世的时候，她看到这个世界已经有43个国家已经正式庆祝母亲节了。那个时候，现在更多了，现在是更多的这个。但是我记得在记载里面，她特别讲了一句话，她讲了说，他非常的难过，为什么？母亲节到了后来变成一个怎么样的节日呢？啊，送卡片，啊，送花，结果造成了一个特别的商机啊，特别大家都是利用这个来赚钱了。结果因为这个太过分的商业化，反而没有正式的，好像感觉到真正的体会到和母亲的这个关系。他自己这个 Anna 他特别讲的这句话，我记得这个记载，也就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看到姐妹站起来，姐妹不见得都是母亲哦，母亲啊，这个是姐妹当中啊，有孩子的，这才叫母亲。我们啊，应该对母亲有一个尊敬。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现在的世代邪恶啊，哎，搞得不太清楚到底啊，公的母的 都搞不清楚了，真的是乱七八糟的，也搞不清楚了。哦，所以母亲的定义啊，是你有生了孩子啊，而且能够让我们现在目前大家，如果你是母亲，请你站起来，让我们弟兄们为你们来鼓掌，因为你们实在是很伟大。好，我们拍手鼓掌一下。请坐，请坐。不过也并不表示没有孩子的就不伟大哈。啊，因为等一下我会更提到了，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在教会的，比我年长的，长一辈的，我都把他当作自己的母亲一样看待，这个心态才是正确的心态。孩子，我们也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疼爱，这个才是重要的。好，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来思考母亲，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圣经角度里头来谈到的。今天我用了几节经文，我的题目今天是看你的母亲，这个是在圣经里头记载，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啊，我们一起看这个圣经里头短短的三节经文。来，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母亲，让我们能够在母亲的怀抱中能够成长，在母亲的疼爱中能够学习，在母亲的带领中能够更明白世上的道理，也借着母亲能够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世上的事物，更能够有机会能够认识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真是在纪念母亲节的时候，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如何纪念我们的母亲。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今天母亲节，我们站在中间，从上面看你都逃不掉的，你一定有母亲，除非你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啊，基本上应该这里没有啊。那所以呢，每个人都有母亲，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了啊，你逃不掉的，你上面有母亲。当然我们讲只讲母亲，今天是母亲节啊，不是说只讲母亲，父亲也要纪念的哈。啊，等到父亲节，你们父亲节的讲员再来讲。我今天讲母亲，我要好好的孝顺母亲。但是我如果看下去，放眼看下去，年龄大一点的，可能很多都来不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啊，我最不敢讲母亲节的信息的，因为我觉得我不孝顺。我母亲很早过世，想起我自己的母亲啊，我母亲过世是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你想想看有多少，他才41岁，现在的人来讲41岁怎么会死呢？是没想到的事情很多的。我母亲身体一直不好， 我一直也没搞清楚他到底什么病，因为我小时候看他一天到晚跑医院，跑医院跑到一个程度，我爸爸认识全附近的医生了，结果自己开了一个医院，自己跟大家朋友组起来来开一个开放型的医院。是啊，做为什么能够开医院？因为认识太多医生了。那 我母亲后来我才晓得，才慢慢清楚她叫做什么病，红斑性狼疮。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这个是属于什么病，但那时候我更不了解。他就三天两头又要住院，三天两头又要住院，住到后来我爸爸干脆开一个医院让你住医院，常常住院啊，真的是。但是他熬了还蛮久，从我有印象开始他就一直常常生病了。他的过世是在我读大二的时候，正好母亲节过以后没多久。那一年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一年的母亲节我还正好我的班上还有一个郊游啊，不是郊游，算是旅游了啊。这个我家是住台南的啊，这个我们大学然后坐车子还坐到嘉义啊，去嘉义玩的时候，突然我有一个感动啊，那时候还没信主，也不晓得什么叫什么感动啊，反正我到了嘉义我就不玩了，我就跑回台南了。我就跑回家见我妈一下，母亲节去见我妈最后一面了。见了面以后我也没想到那人的话，然后我回去学校，过了没多久，过了大概只有两个礼拜，突然间接到家里电话来，我在上课被叫出去告诉我你妈过世了。哇，我说开什么玩笑，我妈过世了，你怎么想到你妈才41岁会过世的啊？所以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我没办法听母亲节的歌曲。一听母亲节的歌曲，我会哭个不停的啊！我在外面一听到，我赶快要躲开那个痛苦难过啊！尤其在最后的时候，我对母亲很不耐烦，我没办法了解她的心意。她常常住院，住到久的，看哪一个护士。啊，觉得不错，看哪一个啊，那个服务台的小姐长得不错，她就会跟我讲，你好好去跟她交朋友。我才大二嘞，我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哪有时间想要定下来？我根本就听不进去啊！她一直讲，我现在回想才想哦，是不是她有感觉她不长？说不懂，我不晓得，但是。这种，那我就想到他每次跟我提这个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痛，非常不高兴了、啊，就对他很凶，就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你叫我做这个事情，叫我去交女朋友，才大二啊！但是当事情发生，一切来不及的时候，你发现你跟你母亲的关系没有了，什么都弥补不了了，来不及的，什么都来不及了。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母亲、你的父亲、母亲还在，好好的把握。我知道你会告诉我，你母亲很讨厌啊，一去他讲话讲得不停；你父亲很啰嗦啊，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会这样，怎么现在变成那么啰嗦？同一件事情讲了100次的，你每一次他跟你讲，你就说100次的。但是。你要了解，人无完人，我们的父母都不完全，但是他是你的父母，他是你小时候也是很啰嗦的，他带领你成长，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好好的把握最后一段。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怎么交代他的母亲，耶稣已经上十字架了，这段经文是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十架七言里头的一句很重要的，在这里是对我们弟兄姐妹的提醒。耶稣他没办法孝敬他的母亲了、啊， 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过一下他就要断气了，那怎么办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交代他的母亲给他最爱的门徒。他这里提到了，呵，这里讲到了好几个姐妹在那边，然后还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是他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所爱的是哪一个呢？你要晓得约翰福音他写自己，他总不好意思写说，哎呀，我在那里，你看你们都不在，只有我在那里，他不好意思，所以他写的很客气的写，啊，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其实就是约翰啊，就是约翰。好，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对着约翰讲，他对先对着母亲，跟他的母亲玛利亚讲，看你的儿子，把约翰交代跟母亲讲，你的儿子没办法下来了，已经要面对死亡了，但是今天你有另外一个儿子会孝顺你的，就是约翰，然后对约翰讲，看你的母亲。这是对约翰的一个最后的托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然后最后一句话，你看，从此这个门徒，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从此约翰就接玛利亚到自己家里去了。好，从这一句话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啊，可能约瑟已经不在了，要不然他会讲了，怎么只会接玛利亚，约瑟不接啊，我只耶稣只交代母亲，没交代父亲，所以父亲不用来，母亲到我家，没这个事情。所以有可能，我只是讲可能，但是我今天我们不追究这件事情，不去了解这件，起码我们是告诉大家，连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间，他也交代了他母亲给约翰。然后我们今天愿意跟大家来思考，从圣经的角度来了解圣经里头的母亲的一些特质啊，也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刚才题目是看你的母亲，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母亲还在，如果你母亲还在，你有多久没见到你母亲了？现在其实很容易啊，现在比我们以前容易太多了，现在电脑什么都要，那这个连手机你起码这个也是见。你说我母亲在台湾，我母亲在国内，在哪，哎，都可以一下都可以见到面的。好，从这些仪器当中我们都可以见到面，所以对我们长辈母亲的一个孝顺也是等于对我们后代的一个教导。我一直觉得，也希望我们大家明白，你不用对你的儿子女儿教导说你要孝顺，你要孝顺，你要孝顺，不用，你一直讲这个没有用，你做给他看，你对你父母怎么样，你的儿女就会照这个模式来对你对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第一个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在圣经里面讲到母亲的乳养，哈拿，我讲用哈拿这一段圣经来跟大家来思考。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晓得哈拿是情况是怎么样。哈拿在那个时代里头，我们要知道犹太人也是东方人，跟我们一样，我们是东方人，很重视叫做传宗接代，然后传宗接代这是很重要的，但没有传宗接代，你没有孩子的话，尤其是儿子啊，在那个时代，我们东方人也是要非要有孩子不可啊，这种造成一个对母亲的一个很重的压力。哈拿呢就受到很重的压力啊，他没有孩子，在没有孩子之下，人家会比较，人家会看他，哎，怎么了？你怎么不下蛋啊？ 啊，怎么呢？什么事情？义父好像很关心，却是一个伤人、伤害人的刀一样。然后呢，我要晓得，那个时代，就像我们中国话有讲啊，这个在家是靠着父母父亲，哎，嫁人就靠老公。老公死了就靠儿子，哈，在这个就好像一个规律，你没有孩子的话，你就没有寄托，没有寄托，你就将来都没活命了。所以对哈拿来讲，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怎么办呢？自己没有怎么办呢？那时候又没像现在啊，到 Stanford 啊，你们这边离 Stanford 很近了、哦，就要去那边啊，去检查一下到底什么问题，哈、啊。没有，那怎么办呢？这问题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都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他只有一条路，无路可走，但是却有一条最重要的路，去找神呢、啊。啊，他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他苦苦哀求，而且还许了愿。他那是许愿的。许愿祷告，他的许愿是什么啊？因为什么会许愿？我们要了解这个。今天我们不是详谈许愿啊，但是我做牧者这么久，我也碰到过很多为了许愿头头昏脑胀的事情。我碰到过，所以圣经也教导，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许愿。你祷告，但是你不一定要许愿，但是。当你一旦许的愿，那么你的愿成就的时候，你所许的，你就要怎么来还这个愿啊？那碰到你还不了，或者是、你在那边挣扎的时候，哎，这个我看了好几个，来找牧师，牧师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解决了啊！真的碰到这样子的事，所以你祷告，祷告，我鼓励祷告，但是。如果不是啊，这个你自己要搞清楚。当然，我这个有时候讲话要讲得很小心，免得伤了你的自尊啊。因为我真的是看到这种情形无法处理的事情，所以你祷告很重要。但是你一旦许了愿，是你跟神的关系了，你跟牧师讲也没有。牧师也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说跟神商量，哎，跟以前他讲的是胡说八道，拿掉好不好？这个很痛苦啊，很痛苦啊，这个好。那但是他哪许的愿？他许的愿是什么？他说：“你看我都不生，那你只要给我生，我这个给你。”哦，好厉害！那在我们现在人来讲，那你说不生，那你生了又给他，那你还有什么？你还是没有啊？但是这不一样了。你生的孩子这样子给神，在神的圣殿，那也是一个最美的一个归宿啊，最美的事情啊。他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许了愿，而且他许愿要把如果生了孩子要送给神啊，这个好厉害啊！这边就讲了，他许了愿，他这里讲了，他生了。马上生了，有了，生了，生了，这个叫做 Samuel 的意思就是从神那边出来的，哇！所以很多我碰到有一些朋友，他叫 Samuel， 他就告诉我他是神，母亲跟神出来的，就是母，所以很多出来的就叫 Samuel。一碰到 Samuel， 我就会问是不是你妈跟神出来的？哎，这个他跟神出来以后，你看啊。好，马上接了。第二年啊，这个以利加拿，也就是哈拿她丈夫老公，他们每一年都会去圣殿，他做什么？献年祭啊，每一年要献年祭，然后呢要还愿，还所有的愿。哎呀，要还。那这个时候呢，哈拿说：“我今年不去，孩子刚刚出生。”在襁褓的当中，他要在还没有断奶啊、哦，所以他用的理由在这里，他就讲说，等这孩子断了奶，我就让这个孩子上去见 耶和华，然后让他永远住在那里。哇，看到没有，这个他跟神许了愿，你给我，我给你，你看这个叫做许愿跟还愿，结果真的得到了，那么你就得交代。那这个什么时候断奶呢？我查考了犹太人的记录，他们的断奶是三岁，三岁。你说三岁，那我们家的孩子啊，很早就断了，这是你家的事。人家犹太人是犹太人的规矩啊，犹太人照他的规矩是三岁才完全不喝奶了，啊，就可以离开了。所以当断奶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哎，这个哈拿就带着撒母耳三岁就摆在那里的，你看这个做母亲的这个，啊，说起来也是蛮心疼的，把这孩子丢在圣殿。你没办法想象，就像丢在一个教堂里头了，就在他就这么，你看三岁在那边跑来跑去，跑东跑西的，大家在照顾的这个跑来跑去的这个孩子，他就在教会里头长大，他就在圣殿里头长大，后来成为神的祭司，神的先知，哇，他能够被神所重用的人啊，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三年的当中，哈拿好好的乳养他自己的孩子。这里讲了乳跟养啊，我们这里时代不同，以前反正生了你不乳都不行啊，现在呢大家就是啊有条件性的，或者是啊，用其他的替代品了 啊不乳，但是养还是养啊，起码你说我也乳养，我只不过用奶瓶在乳养啊。当然这个，但是啊，教会里头有一些人就跟我讲，你晓得做牧师什么话都有人跟你谈的啊，什么事情都会有。他说我的孩子啊，像牛一样啊。哈，脾气坏透了。我说当然嘛，你想想看他是喝什么长大的啊，他是喝牛奶啊，当然像牛一样嘛，不像，他说不像我，那当然不像你嘛啊，喝牛奶长得像牛，哦，又高又壮，这是很好的，但是却脾气坏得像牛一样。哎，脾气牛真的坏脾气吗？也不见得啊。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圣这个圣这个书本里头有讲几句话，我觉得我蛮喜欢的。他说：“母亲啊，他这里写的，母亲的胸膛是儿女的天堂。他这孩子在你的胸膛，他是非常的温暖。一换了一个别人，他眼睛都打开了。”啊，味道就不一样，感觉就不一样，因为他母亲就是不一样。所以啊，这个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啊是非常的特别。所以这个另外有一句话讲说，推动摇篮的手能够改变这个整个世界。那当然了，这个世界啊的许许多多改变，尤其现在啊，科学进步，什么进步什么进步啊，当然很多，这是里头很多人的参与，这些人呢啊都是被自己的母亲推来推去在摇篮上面长大的嘛，所以推动摇篮的手是改变了整个世界，当然这个我同意啊。所以我们晓得，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抚养带领乳养我们的孩子的过程当中，实在是等于是把这孩子培养长大，尤其他这个乳养在前面这三年呢，把这个孩子这三年他的教导在无不知不觉当中就奠定了他成长的一些根基了啊！你要了解，你说啊，没有，我告诉你，每一个孩子在在每一个家庭成长都有每一个家庭的特色啊，你自己不感觉，但是外面人一看啊， 嘿，那个味道啊，可像了 啊！他妈妈的一举一动，哎，我在上有一个主日学，我去主日学去看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我就听到他叹了一口气，我想那个才3到5岁的孩子，哪有那么大的气可以叹？我一回头一看啊，那个小女孩那个手那个样子，脚一分长那个样子，哎呦，跟他妈就是一个样啊！他妈妈怎么那在家里就是呢？他妈妈生你气了也是怎么样？哎，他的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啊！所以母亲的乳养，你要知道非常重要。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会用一些例子让你看到。在我们神学界，在我们基督教的那些有一些很伟大的人，他们的母亲是怎么带领他们的？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讲到母亲的法则啊，法则在箴言第六章第20到23节，这里箴言是所罗门写的，他写到。我就是讲后代 大家你们这些人啊，要遵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指教了啊。那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常常要记在你心上面，挂在你这个景象上面。你走路要带领你，你躺下他要保守你，你醒过来他跟你谈论。注意了，因为诫命，你爸爸给你的诫命是灯，法则呢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那这讲什么？讲父亲和母亲。好，我们圣经在这个诗篇119篇有一句话45节讲到，你的话是什么？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又是灯又是光。什么东西啊？神的话，看到没有？神的话是我们就是你跟我，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路上的光跟灯目的是什么？让你看得到，让你明白。那这里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父母啊，这父母呢，一个给你灯，一个给你光，就是帮助你带领你每一天的生活。但是注意了，很有意思的，我在看过一个报道，他讲平均平均我们家里有父亲有母亲，要不然怎么生下这个孩子啊？有这父亲母亲，他说平均父亲每一天用多少时间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你猜啊？不让你们猜了，猜也猜不到，因为太过分了啊！但是我思想一下，哎，好像真是有这个道理。一天只有2分钟，我是讲他那个计算是用你真正花时间在你孩子身上，父亲只有2分钟，母亲呢，他一天到晚都在他旁边，他帮小女孩梳头发，他在旁边就咕咕咕咕一直讲了。一面梳一面讲，他帮男孩子扣扣子，孩子不会扣，帮你扣，你要注意啊，这样子啊，你要注意啊，到学校要怎么样，到那边要怎么样，他就利利落落的，就是，所以我每一天听到的都是妈妈在讲话。你说妈妈怎么不累？讲了一天的话，当然累啊，但是很重要，他就告诉教导我们这行。那诫命什么？诫命是很硬邦邦的，可以不可以？就是这样。那母亲呢？母亲这里讲指教、指点、教导，什么事情都好好讲， 好好谈。那父亲的诫命刚才讲了，一天只有两分钟，两分钟当中大部分的是讲什么 ？No， 可不可以？不可以。能不能？不能。会不会？不会。想不想？不想。都是不。先用 No 开始。父亲常常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子，干脆不耐烦，或者是我重要的讲一下就结束了。其实每一个家庭好像大部分的不讲你，我自己刚才我还在想，我来之前我在家里在想，在因为我都会这个昼夜思想这个今天要跟你们大家分享的这个道，就要想我自己的家庭我很重视教育所以我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出来，也让我，但是我蛮固执的，我知道对的事情我是坚持要做的。但是我发现呢，现在我的孩子都四十几岁了，孩子也蛮大了，我孙子大概有这么大了，刚才他们唱歌十几岁了我就想他每一次他们打电话从来不找我。他现在在外面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们的家庭都不在我们 这附近的，他打电话都一定找他妈有什么事情找他妈商量，找到我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大的决定才会找我要跟爸爸谈其他的事情跟爸爸谈 就好了，不需要跟我谈所以每一次我听到我都太好了，上面他在楼上我在楼下年纪大的就是这样家里能够躲开就躲开两个可以错开就减少误会的机会但是我都听得到在上面讲话一听我就知道在跟谁讲话不是偷听那耳朵太好了就听到又是这个大儿子打了那个小儿子打了为什么？他们跟母亲的关系很好，母亲的指教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教导了他的儿女。我跟你举一个例子，有些儿女叛逆，很多很多叛逆的人真的但是你叛逆归叛逆，你小的时候有经过母亲的教导带领的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种下了一些东西。好了，我讲一个大家都认得的 John Newton 奇异恩典，大家都会唱奇异恩典，你晓得奇异恩典这个写奇异恩典的这个 John Newton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他在英国本来是一个英国海军皇家海军但是他退休以后呢不务正业，他跑去干什么呢？哪个地方好赚钱，哪一个地方他就钻到哪个地方去。在那个时代一七多少年那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可以无本生意，你不用本钱的，只要到非洲去抓黑人，一抓到抓几个卖几个，反正只要你抓得到人拿去卖都有钱赚。所以他去抓黑奴了，抓黑奴。你要晓得我们中国人有讲这个叫做黑路行多了，是不是暗路行多了一定会碰到什么碰到倒霉事，我们不讲鬼，我们讲都会，你会碰到事情的。你看他专门抓黑人去做黑奴的，结果那天出了事情，一不小心他白人变成了白奴他被黑人抓去关住了这下他变成白奴了，这一下他脸黑掉了他想糟糕了怎么办，这下怎么办没路可走了，惨了。那他怎么办？他唯一的办法他就在想他记得他小时候他妈妈曾经跟他讲，你当你碰到了困难没办法解决的事情你要怎么办？赶快跪下来祷告。他说那已经没办法了， 他已经几十年没祷告了，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了。但是你已经无路可走，很多人都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得不求啊，求神啊，你救我，我没办法了。但只要你能救我，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后面这以后再讲吧。好了，结果给他祷告以后呢，正好英国的军队过来，正好看到他被关在那个黑人那个里头，他被救出来了，救出来哇，他想太高兴了，救出来，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总要把他带回英国，在搭船回去的路上，到英国的路上，船遇到了大船难他从来没碰到过那么大的船难船都要翻掉了。这下他怎么办？他想完了刚刚才在痛苦当中被拯救，现在又碰到了一个倒霉事，怎么办呢？他想那时候我祷告解决了，那现在呢？赶快，他马上又跪下来，求主啊主啊，我已经悔改，你知道我刚刚还在想要怎么去卖那我现在我知道我一定是我的错我不敢了，不敢了，只要你让我平安到，我一定悔改。结果他正那个那一个状况，神听了他的祷告，让他平安抵达从此他悔改。悔改以后呢，他写的这首我们大家全世界都在唱的诗歌《奇异恩典》我刚才来的路上收音机还有播放这一首歌，我每次听这首歌我心里都很感动，我自己知道如果不是神的奇异恩典，我哪有资格得救，我哪有资格站在这里能够和大家分享太大的恩典，不配的人如我居然能够蒙神的拯救，太大的恩典。那这个 John Newton 呢，他不只是写了诗歌，他后来也读了神学院，他后来也做了牧者了，你看看很难想象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母亲的安慰。刚才我们提到了母亲的乳养，我们一出生我们的母亲乳养我们，在前面几年她怎么来带领我们，接下来母亲的指教，刚才提到母亲的指教常常不是像父亲正经八百的你要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当然就像律法一样的但是母亲呢，她的教导常常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教导了我们。有一句话我也很喜欢，她这边怎么讲呢？她说慈母的一席话胜过牧师百篇道。你看厉害不厉害我自己是牧师我自己知道，我很清楚，常常我的讲道讲完以后，你到了门口可能就忘掉我在讲什么了不要说你到家了，你到门口可能就刚才你讲什么结果后来跟我讲的都是只记得我讲的笑话所以为什么牧师常常会讲笑话，因为你其他都不记得了嘛只好讲多讲笑话让你能够醒起来那慈母的一席话，他只在你耳边讲讲，但是呢，那个影响是影响你的终身那牧师呢，你还会选择性的听你听一听不高兴的，以后这个牧师来我不来了，我到别的教会去听了你选择性的我们因为这里我们太多的选择了自己太多的自我了，很多来在教会的弟兄，尤其在美国的，因为能够来美国的这些我们移民来的每一个人都有好几把刷子，要不然你怎么能够来到美国每一个人都有一本故事可以讲了一大堆的都是厚厚的一本里头我常常在不同的家里听不同的人跟我讲不同的事情，都把我给吓坏了，哇真的是，原来有的人是他的全村或者全县里头的第一个他整个村里头没有一个读大学，就他一个 他讲的那个哇，听了我都傻眼了。他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台湾来的，反正大家糊里糊涂的啊，这个含不当当的，每一个都糊里糊涂的都进了大学，糊里糊涂的大学毕业，糊里糊涂啊，就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在某些地方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很多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在美国这里跟很多的弟兄姐妹接触当中，哦，我才真的是。也开了我自己的眼界，真想才晓得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所以啊，我们真正的能够了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精彩的过去。但是啊，更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一直在讲我过去有多伟大，问题是你的将来在哪？你有将来才是重要的。你知道你将来在永恒的国度，这个才是一切的重点。其他的那些啊，都是过去的事情。哎，你过去是哪一个大学？哎，那个都不重要的啊。那你一定是读不好的学校，因为好的学校一定讲的啊。我讲这个，我这个不重要的，那一定是不是好学校的？哎，因为我不是好学校啊，所以我都从来不喜欢讲，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啊，人家哦，原来你是那个乱七八糟的学校啊啊！人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啊，母亲带领我们，母亲的话比牧师的话、啊、很多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不是讲告诉你说、啊，那牧师的话就不要去听了啊！你来到这边，也许。牧师讲的话你不一定听得进，你不一定让你耳朵觉得很顺，觉得很舒服。因为牧师如果只讲你舒服的话，那这个也不是什么好牧师的、啊、我常常讲完道，人家都讲牧师你在骂我们。我说有吗？你怎么对号入座了啊？很多人就跟我说，哎，你这个在讲我呢。我说我根本就不认得你，你还怎么会讲你呢？对不对？有很多教会里头我根本都不认识的人，我讲的事情正好对到，那你就要跟神讲了，因为是神借的牧师来跟你讲话，你不要找牧师算账，牧师才是冤枉的，牧师哪里知道，然后根本不知道。母亲，我们今天讲的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怎样安慰你们。哎，这边讲儿子其实是儿女啊，都安慰。好，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哦，这在以赛亚书66:13，看到没有？短短的一节经文里头讲了3次的安慰，安慰，安慰。好，什么安慰？因为神在安慰，神是我们的安慰者。我们有任何难处，任何的痛，我们去找神，我们从人得不到帮助，只有从神能够让我的心得到安慰。那注意了，这里特别，这是神讲的话，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讲什么呢？也就是讲说，嘿，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看到没有？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而你的母亲是单单一个神给他的责任，让你的母亲对你能够有所安慰。你有任何事情，母亲来安慰你们。还有更看到的，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要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耶路撒冷是我们一个圣城，不是那个 local 的那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我们将来在永远的一个耶路撒冷，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能够得到安慰。我再讲一个很有名的人的例子，我们就更清楚了。约翰·卫斯理，听过吧？约翰·卫斯理啊啊，也是英国的圣公会的啊。你晓得他爸爸也是牧师，他爸爸叫做 Samuel·卫斯理啊 ，Samuel 又是沙漠卫斯理，他的父亲是沙漠卫斯理，他的母亲叫做树啊，他的母 亲总会有吉祥，你知道吗？啊，你看了会吓你一跳。十九位，你看了、啊，哎呦，你说一个母亲一个人怎么可能生十九个啊？尤其像现在的时代啊，那个当然现在宽裕一点，大家多生几个。从前只能够生一个，国内只能够生一个的。你看看，有的人跟我讲，哎呦，牧师，我家两个孩子已经把我搞得焦头烂额，但从早到晚已经忙得不知道像个陀螺一样在那边转个不停了。但我说，你知道吗？我常常提醒，约翰威斯利他的母亲有生了十九个啊，就算一年一个，都得二十年肚子都一直大着。啊，那当然中间可能有双胞胎的，我不晓得，我没有去细查。哈、啊，真是二十年一直生一直生的，还得了？这个真的是十九个孩子啊！啊，我读过他的书，我在看到更让我惊奇的，他说他母亲啊，他母亲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每天晚上。他十九个孩子，从大的到小的轮着来，每一个人都跟母亲私人的谈话啊、我不晓得谈多久，但是你想想呢，只要三分钟就得一个钟头了，那都多一点就是两个钟头了。你想想看，你有多少时间呢、啊？哎呦，那每一个小孩呢，都进来谈一下。哎，给他一点鼓励，给他一点安慰。每个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最需要，最需要。你想看十九个一起来把他给搞惨，一个一个来，来一个来，三分钟，一个来三分钟，接着祷告。哎呀，不得了，十九个孩子都来做安慰的工作，哇，这佩服他，真是我都佩服的五体投地。真是神使用他的母亲在这样子的事情上，哎，最为神做工，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威斯利，约翰威斯利，他有个弟弟叫做查理布斯利，威斯利啊 ，Charles 啊，两个都是世界级的牧者，都是非常有名的牧师，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真是不得了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母亲的安慰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再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个母亲的信心啊，母亲的信心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这个短短的一节经文里头讲了五个信，讲了三个信，对不起，讲了三个信。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为，就是没有假的，就是真的啊，你心里真的信啊，这个信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你的 grandma 啊，是你的外祖母罗伊，还有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哦、啊。我也深信在你心里，三个信，三个心里啊，都在心里面啊，在心里面建立的这个信心是真的，是没有假的。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个信心，如果我们当然我们这边不一定我们的父母是信主的，如果你父母是信主的，实在是很有福气啊，我们大部分都是从这一代开始，但是那我们的责任是对我们下一代的啊，我们的责任是对我们的下一代。你怎么让你的下一代建立在这个信心上面，这是更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母亲的信心是非常重要。我举一个，也举一个很有名的人 ，Moody 啊 ，Moody 美国啊，这里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啊，很有名的。他是在 Massachusetts， 他是在美国东边的。他的家庭是很穷的。为什么呢？他父亲去世，他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母亲一个人带着九个孩子，哎呦我的天，牧者家庭真是很会生啊，都生了好多啊，他父亲好像不是牧者啊，牧师的这个家，他接九个孩子啊，但那人他的亲戚朋友就跟他母亲讲，哎呀， 你这个养不起呀、啊，你一个寡妇怎么办呢、啊？你九个孩子，你老公去世了怎么办？干脆给他提议，赶快送人呐、啊，把这小的一个一个送掉，送掉这些能够送的，赶快送掉啊，免得有太重的压力。但是啊，这个他的母亲就是用着圣经的一句话。就是圣经一句话，在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49章的第11节，耶利米书49章的第11节，他怎么讲？你撇下孤儿，我必 保守他们的命啊，然后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啊。这个这句话就是在针对着这个孤儿寡妇的，一个寡妇，丈夫过世了，有九个孩子，毫无希望。没有想到这一话就针对着他讲的，神讲的，神怎么讲呢？啊，你注意啊，你撇下，你走了，你撇下，不管你的孤儿，但是呢，你放心好了，我在，神在，神来看顾，神来保守。然后你的寡妇我也能够让他来依靠我，不得了啊。就凭着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是神的话语，你好好去读神的话语，从圣经神的话语得到帮助，得到依靠。哎呀， 我自己真的是非常感动，神给我这本圣经很多地方帮助我很多的、日常的生活，碰到困难看到这里怎么帮助。这样子的一个寡妇，就因为这句话，他不送人，九个孩子自己辛辛苦苦的来带大，然后里头看到培养出这个穆迪这么有名的传道人。那他当了在传道人，因为他早期根本没有钱读书啊，哎，那么辛苦的家庭没有钱呐、啊，所以他的讲道有人批评了，就讲说他讲道那个讲道里头不按很多不按文法英文的文法来讲的，也就是英文程度不好了。啊，所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时候程度不见得很好，但是感谢主啊，神用使用我们这个无用的器皿，能够把神的话讲解的清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来看你的母亲，看我们的母亲，母亲在的。好好去懂得去看你们的母亲，好好的来孝顺你们的母亲。对儿女来讲，好好的教导，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你们的儿女，让他们从你的教导当中看到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神的伟大。最后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箴言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把这句话读一次。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章25节，有生我的，我要让他欢喜，我要让他快乐。不容易，不容易，真正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年龄越大，有时候越不可理喻啊。 I understand, totally understand. 好，看看，我不举我自己的例子，今天也没时间再讲，只是告诉你，我清楚，你满肚子苦水，我都清楚，神更清楚，但是你做你该做的，好好的在我们人生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好好的懂得孝顺你的父母，好好带领你的儿女。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代表在这里，最后还是要讲，其实因为讲这个题目我都没时间跟你们讲宣教方面的事情，我自己非常谢谢你们恩信教会对我们 圣徒传福音 建立教会传建协会的支持和帮助啊，至少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教会里面，你们支持的最多， 你们支持的最令我意外。钱在哪里？心在哪里？不要只丢钱。钱在哪里？心在哪里？希望你们能够一同和我们合作来做属神的事工，而且放心，你们的每一分钱这边没有人会用掉，只用在宣教的事工上面。让我们一起合作，在宣教的事工上面一起来努力。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恩典当中能够看到你的带领，更让我们借着今天母亲节，我们来思想生我们的，让我们能够让他们欢喜，让他们快乐，也让我们尽心尽力的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看到我们对长辈的一个孝心，知道如何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愿神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谢谢陈牧师，请弟兄姐妹起立。陈牧师也帮我们选了一首那个回忆诗歌，奇异恩典。
为奉献祷告。主啊，是个何等的恩典，你从罪恶之中来救赎我们，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借着陈牧师来释放宝贵的信息。求主圣灵时时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走在当走的道路，一步都没有偏离。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日常所需用的，你丰富的供应，从你那边所领受的，我们拿出一部分作为圣工的使用。求主祝福所有甘心乐意奉献的心，也祝福保守教会弟兄姐妹身心灵魂都平安。也特别求主也将属天的祝福赐给每位母亲，保守他们手中一切的工作。谢谢主，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请坐。再报告一些，我们想欢迎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介绍你们